特别感谢牧师，感谢敬拜团，感谢各位牧者弟兄姐妹们。那今天晚上特别的喜乐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路加福音的第八章，然后43节到48节。我们大家如果手上有圣经，也可以看，也可以看屏幕，看看经文怎样告诉我们。圣经的经文说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，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。她来到耶稣背后，摸他的衣裳穗子，血漏立刻就止住了。耶稣说：“摸我的是谁？”众人都不承认。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：“夫子，众人拥拥挤挤，紧靠着你。”耶稣说：“总有人摸我。”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，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，就战战兢兢的来，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，当着众人都说出来。耶稣对她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”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那这个福音书当中。主耶稣医治患了12年血漏妇人的这个美好的神迹，他的故事呢，是我们在教会中啊，尤其在我们的教会常常讲的。那这个故事呢，特别凸显出了伟大救主的能力，然后呢，也特别强调了这个妇人呢非常不一样的信心。那大家如果特别喜欢查考圣经。我可以把另外两处的经文呢，也可以告诉你，也特别的美好。如果把三处的福音书当中的经文如果都看的话，你就会发觉这个故事啊就更加立体，和丰满。那么另外两处呢，是在马太福音的9章20节到22节，还有呢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啊，它的24节到34节。那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大家会注意到，马太福音呢，通常在记载耶稣基督很多神迹，包括讲到信息的时候，都特别仔细，但唯独讲到这个神迹的时候呢，讲的就比较简略，只有3节。那马可福音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呢？马可福音讲到很多耶稣的言行，讲的都非常简单，省略，但唯独讲到这一处神迹的时候呢，讲的仔细。那我们就要知道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，圣经它不是随意这样，有多的取和少的舍这样的一些那个做法的。所有这样的做法呢，其实都有着圣灵的伟大的那种吹气，也就是引导和启示在其中。那么，当马可福音那么短的一卷书。却用那么长的经文呢，和路加福音一样详细的讲这个女人得医治的过程，你就知道啊，路加医生包括马可都非常看重这个伟大的神迹。那耶稣的神迹呢，如果真的仔细分析起来呢，有好多种类别，比如说有的神迹呢是耶稣怜悯人，然后怎么做；有的是呢人求他，然后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还有呢，耶稣远距离的，人都不知道不在场，发命令的同时，人就得医治。大家想一想，这样的例子是什么例子啊？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例子呢，就是耶稣啊，似乎在没有主观要医治的情况下发生的医治。你知道，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。那么，我们给今天的经文呢起个题目，叫它什么呢？叫它。乃是就是触摸呀，能力，那个能有能力主，我们也可以说是触摸能力之源。那这个故事它整个的叙述啊，我们都非常熟悉了。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当中的主人公，他的主角是一个呀，患了12年血漏病的一个女人。那么大家呢，如果你爱查考圣经，你呢去看利未记15章的。25节到27节，那里就非常仔细的，透过摩西律法， 那么呢，神就告诉以色列人，像这个漏证啊，就是所谓的漏证，就是呢，女子呢，在那个不是月经的情况下呢，不正常的那个身体排血，那其实呢，这是非常痛苦的一种经验。那么在圣经当中呢，就把漏症跟大麻风都算作什么呢？乃是不洁净的病。那么呢，在那个福音书当中，三处的经文，那么当讲到这种病的时候呢，不单单形容它是病，而且形容它是灾病，加上灾难的灾，你就知道它的严重性了。而且大家知道呢，就是患漏症的女人呢，一般是在青春期成熟，然后呢，开始有生理期，那么呢，如果身体呈现出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下，会那个出现漏症，那么一旦有漏症啊，非常的痛苦。为什么呢？你可以想象，如果这个女子已经嫁了人，然后有家庭生活，有夫妻生活，那么呢，她一定会带来影响，而且呢，这个妇人没有办法怀孕。那么这就使得啊，这个妇人在12年的光景当中，圣经就形容她什么呢？在医生的手底下受尽了苦啊。不知道医生啊，那些江湖的庸医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治他？越治啊，那个受痛苦越多，而且花尽了所有的，花尽了养生的，而且别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呢，不单单没有治好，反而呢病情还越来越差。那么呢，大家就可以想象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要是人长时间的这个血就那个这样漏，那一个人一定缺血。那么这个女子啊，大家就可以想象，哇，她一定是没有血色的，不像中国有些高原上的有些女孩子脸上红扑扑的，有着高原红，很健康。那么这个女孩子呢，这个妇女呢，她是没有的，而且这个痛苦啊，在圣经当中描述，一持续就是12年之久。那么大家就可以想象，12年的宝贵时光，对一个女子来讲。尤其有，如果有，他一旦有了家庭生活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所以呢，这个福音书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故事啊，是什么呢？比那个中国大陆有一个说法叫做“比悲伤还要悲伤的故事”。提到这儿啊，可以说没有什么例子可以比他呀更加让人悲伤了，让人绝望了。他就是绝望的标本。绝望的那个样板，绝望的那个模范。那么有一个情形啊，我就想问一下大家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说起来，那古代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在民间有没有一些偏方可以治这种漏症呢？那么其实呢，按照古代的文献呢，是有的，你知道吗？按照那个古代的那个以色列人留下的文献，民间怎样用偏方治这种病呢？那么呢，就是啊。得病的家人包括本人，你知道吗？就要到旷野当中去，然后呢，去找那些那个旷野当中吃草的驴或者骡子。当他们有一些排泄物，那得病的人呢，或者家人呢，就到那儿去用草棍啊，把那排泄物扒拉开来，在里面找啊没有消化的那种大麦的种粒。然后拿回家呢，把它磨成粉，然后呢，用特别的疗法呢，来给这个病人治病。那么大家就可以想象，一旦如果在旷野当中看有人在扒了那些粪便，那么人们立刻就就着常识就会知道，这家人呐，女子患血漏病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啊，这个女子一开始得这种病呢，还是私隐的，但慢慢的。就会成为公开的一个事实，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女子因此人生各方面的都充满了痛苦，而且呢，她也不被家人，甚至不被那个社区啊、城镇呐、周围的人呐、所接纳。所以你想，她该有多么的痛苦？那么看到这个妇人呐、她的偏方、她的情形，我想起啊，在70年代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没有接受主。因为我们家我是第一个信主的，我是第一代基督徒。那我妈妈呢？在我很小的时候得重病，那么很严重，魔鬼对她呀有很多的折磨、辖制，所以我妈妈非常的痛苦。 那么有一次呢，我记得在那个东北的农村的生产队，有一天晚上正在聚集的时候，当然那个聚集就是向着某个领袖的像来致敬，然后呢小队开会讲一些农业方面的一些事情，讲一些学习红宝书的事情。那么我妈妈就在那个现场啊就发病了，结果你知道吗？按照当时发病她就人事不省，那就掐人中啊，然后怎么治啊？那么在当时呢，你知道让我感觉到尤为痛苦和感到极大羞辱的就是，当时要把一个昏厥的一个妇人怎么样能救过来呢？就是让她喝当场在场的那个童子的尿。所以当时呢，我记得有一个小孩子，是我很不喜欢的一个小男孩，他就当场撒了一泼尿，撒在茶缸里。那众人呢就喂到我妈妈的口里，然后为了让我妈妈从那个昏厥当中醒过来，其实我妈妈的昏厥不是身体一般情况的昏厥，而是魔鬼的那个操控那个辖制。所以呀，我从小就能感受到那种羞辱。当然，我妈妈那种情形和我感受的羞辱，跟这个患血漏的这个妇人的羞辱啊，还不完全一样。我们说这个犯血漏的妇人的羞辱啊，甚至比我妈妈所经历到的和我所经历到的还要严重。但是透过这个宝贵的故事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？我们能看到一个有福的信息，就是我们以色列的神，伟大的救主，他知道每一个属他子民的生命需要的光景，而且呢，他已经为了那所有要得他救赎的百姓，已经预备了可以相见的、相会的，然后让人蒙恩的一个 timing，所以我们为此啊特别感谢赞美神。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，我们看到若干的要点，我们说挑几个重点的要点跟大家说。那么我们首先说呀，就是这个妇人呢，你知道吗？她就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。那么呢，就在耶稣啊刚刚结束完那个在格拉森那里，那个就是。释放那个被鬼附的事情发生之后，然后呢，有一些人呢在等着耶稣，有不少的人，结果呢，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，他的女儿生病了，结果那个雅鲁呢就来求耶稣去医治，于是呢，耶稣就应邀去医治，就走在这个路上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就挤在人群当中，因为人群非常的拥挤。他就从那个队伍的后面挤到耶稣的那个身后，你知道这个经文的叙述很技巧。为什么这个妇人从后面挤过来呢？因为他若从后面挤过来的话，所有他出现在任何一个人的面前，他出现的都是后背，都是背影。也就是说，人们哪怕被他挤到前面，他出现在那别人的前面了，别人也看不到他的正脸。这就起到了隐蔽、隐藏、伪装的作用。那么这个妇人呢，有一个非常简单一个念头，她的念头是：我只要摸耶稣身上的一副穗子，就必得医治。那么你知道吗？后来她就这样做了。结果后来你知道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耶稣就感觉到有能力出去了。耶稣就问人，结果的门徒说：那么多人那拥挤你，那么呢，你干嘛要问哪个人？究竟摸了你呢？但是耶稣很肯定，不一样。有人摸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感到有能力从我的里面出去了。后来那个妇人呢，知道那个瞒不住了，因为耶稣定睛地看着他。大家可以去看马可福音。结果呢，他就承认了，匍匐在耶稣的脚前。于是耶稣就当众告诉他：女子，平平安安回去吧。你的灾病已经痊愈了。耶稣为什么这样做呢？耶稣是为了将他呀健健康康的、荣美的把他带回到社交的生活领域当中，让他不再蒙羞。所以，伟大之主的意愿呢，其实非常非常的美好，非常非常的美善。那我们在这里呢，今天要给大家呀稍微思考一点问题，那就是这个女人呢常常被赞美，但是这个女人的信心。你认为是大是小？实际上呢，如果我给他一个结论呢， 我会说呀，这个女子的信心呢，其实很微弱。你知道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啊，如果大家看经文的描述，这个女人的愿望呢，她只是想啊，摸一下耶稣身上的衣服穗子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请导播那边呢，给我们放一下那个放三张图，让大家看看啊，这个女子怎么样摸耶稣身上的衣服穗子。那按照那个民数记啊，15章37节到41节的规定，以色列人如果一旦住在迦南美地呢，他们就要穿那天蓝色的衣服，那么天蓝色外衣的四角呢，就有这种叫做穗子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穗子的细节图，哎，这就是那个穗子。然后呢，现在的犹太教啊，对这个穗子啊做很多的解读，我们就不用解，在这里就不讲那么多了。还有一张。哎，这就是那个穗子。那我们在这里说呀，究竟这个妇人要想摸这个衣服穗子，她是大信心呢，还是小信心呢？首先，就着这个动词而言，我请问你，就这个动词"摸"，是个强烈的动作，还是一个小心翼翼的动作？其实啊，"摸"是一个非常小心翼翼的动作。英文呢就是 "touch"。有一次呢，我让一个讲广东话的一个牧者呢，因为他给我做经文的那个讲道的翻译，然后呢给我翻一些那个普通话当中的一些动词，都是跟手的动作有关。结果呢，这个牧师呢用广东话只有一个字儿懵。懂得广东话的人就知道懵是什么意思，就是那个摸。但是你知道吗？普通话就汉语就非常丰富。汉语是一个动词啊，特别丰富的一种语言，跟那个手的动作有关的，可以是抓，可以是一旦抓住了就扯，或者一旦抓住了就拉，或者一旦抓住了就拽，或者一旦抓住了就牢牢不放，叫攥。我请问你，这些用英文怎么翻？这些用广东话怎么翻？通通翻不了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所有我们刚才说的几个动词，都比"摸"要什么样呢？要强烈。那就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个女子啊，小心翼翼，她不敢呢，她不敢触摸耶稣基督的身体，她只敢 touch 一下耶稣衣服上的那个衣服穗子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知道，衣服穗子若是基督走在人群当中，走在街道上，那个衣服穗子啊，就随风飘摆，那么这个女人呢？如果弯下身来或者怎样，小心翼翼，只 touch 一下，接触上，按理说啊，那个衣服穗子是不传导感觉的，对不对？这个问题，这个关键就来了。那也许你会说，王牧师啊，你究竟在想什么？在想讲什么？我想讲的是，这个女人她的信心微弱，但是呢。我们伟大的主，他知道人生命当中的光景。其实我们不用很拼的、很挣扎的，要想自己有很强的信心，不必的。你知道，在马太福音第17章20节那里面，主耶稣就曾经讲过，他说呀：“你们若有信心，像什么那么大呢？像芥菜种子那么大。那么结果是，你哪怕是吩咐山呐。”移到海里去，结果怎么样都能成就。所以，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一个结论是：信心呢，其实不在于强和弱，不在于呢，大和小，信心是在乎呢有或无。大家如果在此时此刻你在听的时候，能不能重复一下我的话？我一般不要求人重复我的话。信心在乎有或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伟大的神呢，他以我们的信心为支点。你知道，就连数学家阿基米德都曾经说过，他说："如果你给我找到一个支点的话，我就能把地球翘起来。"大家知道这句话吧？你知道吗？我们若蒙恩，若想经历神迹和大能，其实不在乎很强的信心，才能让神答应我们的祷告，才能改变事物。重要的在乎有。或无，那为什么呢？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有一处的经文呢、啊，其实是我特别喜欢的，那就是以赛亚书42章第三节。其实这首那个这个经句啊，它都在都被谱在啊经文的诗歌里。那个经文就唱到：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，僵残的灯火它不熄灭。你知道吗？主耶稣啊，不单单是借着这方面向着我们有体恤，而且呢，压伤的芦苇和僵残的灯火，其实也在讲啊，人近乎要进入绝境的那种信心的光景。你其实呢，完全可以告诉神说：“神呐、啊，我现在信心的光景就像芦苇一样压伤，已经不连接生命了，就连接还一点点还没有死。”主说：“孩子不怕，我会让它变直的，我会让它里面的生命的供应通畅的。”也许你会告诉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信心的那种光景只像微弱的一点蜡烛，稍微一点外力就吹灭了。”主说：“不要紧。”我的大手在这儿一护着，那个火苗就长起来了，而且我会从上头给一些膏油给你，让这个火势那个瞭望起来。所以我们信心的光景在乎什么呢？在乎有或者没有。那么为什么，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妇人呢、啊、摸耶稣衣服的穗子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。历来的解经家呢，就都对这个啊做很多很多的解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呢，也不见得完全能解读完毕。但是我们要说呀，就是妇人摸了这一副穗子，结果呢，耶稣基督身上的能力就出去了，这太奇妙了。那么呢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呢，如果这个有穗子的衣服穿在普通的儿女身上，就表明他们属天生活的分别为圣。但是主耶稣基督不同。他就是天国之主，他就是天国的之王。那么呢，假如要能破解耶稣基督身上的衣服穗子能传导能力，让那妇人的灾病得痊愈，最好的解释是什么呢？104篇1节2节。哎呀，那里的经文我告诉你，我太喜欢了。为什么呢？在那里经文说：你以尊荣啊威严为衣服，披上亮光如披外袍，铺张穹苍啊如铺幔子。那更好的一节经文呢、啊、是在哪里呢？是马拉基书4章2节。那一节圣经啊太棒了，我希望弟兄姐妹啊抓住这节圣经，如果你需要医治的话就抓住这节圣经。那么这节圣经说什么呢？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呢、啊、有医治之能。我们严格说来呀、啊，其实耶稣基督当走在街上，那飘摆着的，然后呢被妇人的手所触摸的，并且是小心翼翼触摸的衣服穗子，就是经文当中所说的从公义太阳所发出来的有医治能力的光线。那么这里那个非常厉害的一点在哪里呢？那么耶稣问到究竟有谁在摸我，那么后来把这个妇人引出来。其实我们今天要知道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？我觉得特别美好的一件事，其实圣经是告诉我们，耶稣是能力的源头，他是救赎的源头，他是医治的源头，他是改变的源头，并且他的源头里头啊有多么丰富无比的储备。但是呢，你知道吗？人就是不来支取。所以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假如用一个东北人说的大白话来形容这个，耶稣的里头啊，充满了属天的能力，没有人来支取，都让耶稣啊憋到一个地步都难受啊。你们同意不同意？那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这样的话呢？如果大家要是去看那个以赛亚书啊59章第16节，那神就曾经说过，说呀。神看没有人代求，没有人祷告，没有人发声，没有人向神呢、啊、支取救赎和那个赐福的能力，神就感觉到诧异。诧异的意思也就是说，我这里啥都有，你们怎么不来拿呀？那么今天给我们的一个灵训在哪里呢？我觉得一个重要的经训 在最后，我们下周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灵周了。我本来今天呢要讲另外一个题目，我是告诉过牧师的，但是我觉得今天呢特别有感动，因为圣灵周要到了。我们到了圣灵周，每个人都对圣灵和神的大能有期许，有盼望。但是呢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之后，我们就立志啊，一定不要做那拥挤在耶稣身边的人。你要知道，拥挤在耶稣身边的人呢、啊，有的时候那种发力，比那用信心之手啊，小心翼翼来触摸耶稣衣服穗子的妇人发力还要强大。可是呢，却没有接上源头。所以这非常的关键。那我们当做什么样的人呢？我们就是带着那微弱的信心，哪怕是微弱，就来到施恩的主面前，然后呢，就按照我们现有的光景和程度，触摸全能的恩主。我们若如此想，也如此行了，一旦触碰到了，有信心就触碰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医治、改变、救赎，所有来自于主的赐福的那个伟大的大能的手法，各大能的手段，立即就会发生。所以我们愿意主借着今天呢，这段经文特别祝福到我们每个在祷告会当中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都用柔弱的信心和软弱的生命，能接上那有着全能大能的那主的源头，把线一接上了，美事就发生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伟大的神。